刻六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Good morning，
Ohayou gozaimasu，
Bonjour，
太嘎早，
大家早，
大家早。
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的曙光。让我们说声早安大家长，
我会在黑暗中迷失方向。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身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每周一至周六早上六点至七点由子荣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Good morning， 大家高炸，大家早安，又来到了每天的全新开始了，来到了中华民国114年9月12号 Happy Friday 周五的时间了，欢迎各位的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持续在锁定 FM104.1 早安大家长，我是子荣。我呢真的还蛮喜欢周五的，但是有的时候周五我也是会有点忙，因为像是我们礼拜五的时间呢，我们都要做很多的事情，因为接下来嘛要做周六周日还有周一的一个节目，其实有的时候呢反而周五会是我们蛮忙的一个时候哦。但是呢其实我觉得啦，这忙碌过后可以好好的完成了工作，可以来享受一下周末假日两天的一个休闲时光，其实也是真的非常的重要。但是说到了 Happy Friday， 要 Happy 要快乐这件事情，有的时候呢也不太简单，对不对？因为有的时候可能自己的身体不舒服，各种不同的一些问题状况也会让自己呢快乐不起来。所以呢讲到了快乐，听起来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概念，但是真的要落实有的时候呢是要方方面面具足的。像是呢健康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了，如何呢打造一个健康喜乐有尊严的人生呢？在我们这一次哦，刚好9月25号的时刻周四，我们的刘湘琴老师也要举办这一场的健康讲座，来跟大家谈谈这样子一个健康人生啦。毕竟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包含像是睡不着或者是吃不下甚至是动不了等等的问题，也会让大家就是快乐不起来，对不对？所以呢能吃能睡能上厕所能行动自如能充满喜乐，其实这样子一个健康自主的快乐人生，其实呢是我们想要追求的。但是要如何做到，如何达成呢？其实也是要有更多的方法啦。所以呢在这一次的讲座当中就会邀请到了养生专家刘湘琴老师，在9月25号周四的讲座当中来跟大家谈谈这样子一个主题哦。那在几乎每个月份都会有一些的讲座啊或者是各种不同的活动来跟大家分享，对不对？那9月份呢我们就邀请到了就是刘湘琴老师来跟大家谈谈了这样子一个健康的主题内容。那因为呢湘琴老师本身呢就是在我们的广播当中呢也是长期跟大家分享身保健啊健康的一些事情，对。那除此之外也在很多的政府单位啊或者是企业学校的团体也担任着健康的推广讲师，甚至呢在 TVBS 华视还有中视有非常多的一些节目当中也担任着生机饮食的一个单元的主持人。所以呢那么多年来的各种不同的知识，然后老师呢又是勤于做研究，所以呢也常常在早上的七点到七点半的湘琴的 桃花源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养生保健或者是生机饮食的观念，对不对？那这一次呢，活动又要搬到了现场来了，所以呢就会邀请到了湘琪老师在9月25号周四的讲座当中来跟大家谈到了非常多不同的养生保健的主题，所以呢也邀请大家一起来参加了。在九份的健康讲座的时间呢是在9月25号周四哦，当天呢是下午2点钟开始，1点半开放入场。不过呢要先跟大家说明呢，这一次的讲座呢是收费性质的讲座，需要缴交了报名费用，就是300元。但是呢在这300元当中真的是非常的多回馈啦，除了可以听湘琪老师难得的这样子一个经验分享，来跟大家谈谈了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如何保养，透过了不管是饮食啊，好的一个作息，还有各种不同的一个健康的可能，让大家打造了健康喜乐尊严的之外，当然在我们这一次活动当中其实也有非常丰富精彩的抽奖摸奖的活动哦。我想呢之前常常来参加我们讲座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哇，我们每次的活动彩品都非常的精彩，对不对？但是呢还是很多的朋友说啊，参加了那么多次都没有抽到，很可惜呢。所以我们这一次哦，其实真的为了想要让大家呢可以获得好康，所以呢我们又筹募了更多更多的品项，希望呢大家几乎是人人有奖啦。包含了像是呢在中有一个是刘湘琪老师特别帮大家准备的，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绿藻的随身品呢。大家如果常常听湘琪老师的节目的话，就会来讲到了绿藻有什么样的一个健康好处，对不对？那老师呢这一次哦也特别来相亲厂商，然后呢有40瓶的绿藻随身瓶要抽给大家，所以几乎应该都是人人有奖的状态吧。因为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的彩品，包含了像是饼干礼盒啊，星光三月的礼券，然后还有一些的像是橄榄油啊，健康的理财宝典等等的。其实真的奖项这一次真的非常的丰富，包含了像是有这个绿藻随身瓶就有40瓶了，让大家呢可以把这样子一个好康还有健康的知识带回家。但是还是要跟大家分享啦，就是这一次呢是收费性质的讲座，我们在现场要来缴报名费300元，那也邀请大家呢可以一起来参加。如果大家呢9月25号周四下午2点钟是有时间参加，也想来参加这一次的湘琪老师的健康讲座的话，也欢迎大家咯在早上的8点半之后拨打电话来报名，2361-7231 02-2361-7231 转分机6246252 2361-7231 转分机6246252来报名，跟我们接听电话的同仁说要报名9月25号湘琪老师的听友会的讲座，然后留下了姓名电话，如果有同行的友人要一起来参加也留下了姓名，然后呢在当天哦1点半开放入场，那也要记得准备300元的报名费，也会开发票给大家，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在这一天呢收获满满，然后呢这个健康也满满了，就邀请大家在9月25号一起来参加这一场的健康讲座了。而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点08分了，紧接着来听到这首来自李丽芬所演唱的得意的小，在音乐之后稍微的休息一下了，待会儿继续再回到了 FM104.1 的节目当中，带给大家更多的信息了。
人生本来就是一出戏，恩恩怨怨又何必太在意，名和利什么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说什么了人间的悲喜，今生无缘来生再聚，爱与恨什么玩意，船到桥头自然行， 爱就是一出戏，恩恩怨怨又何必太在意。名和利呀，什么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世事难料人间的悲喜，今生无缘来生再聚。爱与恨呐，什么玩意，船到桥头自然醒。且挥挥袖，莫回头，饮酒作乐是时候。那千金虽好，快乐难找，我潇洒走过条条。
笑的时候与你同行，关心你的点点滴滴，正声广播电台。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3，持续在回答 FM 104.1每周一到六的早安大家长的节目，我是子荣。现在啊，大家可能在年纪渐渐增长之后，发现了视力的保健和眼睛的保护真的是还蛮棘手的问题，对不对？很多的朋友们可能都会有一些像老花眼或者甚至是白内障相关的问题，对于生活来说呢，真的是还蛮麻烦的，对不对？所以呢，我们都想要让这个眼睛呢更加的有保障，但是有的时候坊间就会有很多不同的传闻和消息。像是呢，在前一阵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有一个传闻呢，就是说南瓜，然后加上了很多其他的食物食材，包含了像是黑芝麻、枸杞、花椰菜、红萝卜、菠菜等等的食物，一并吃下肚，就可以呢来治疗老花眼和白内障等等的讯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影片的分享呢？哇，这样听起来真的是治白病了，对不对？那老花眼和白内障真的是在生活当中还蛮困扰的一个状况，那可能很多人都会想要尝试，对不对？不过对此呢，食品药物管理署在食安辟谣专区上面其实呢也帮大家做了澄清了。那听起来呢就是还蛮不可信的，对不对？对于这种没有根据的传闻，也没有科学的理论和实证，其实呢还是要对于这种讯息啦多加的小心留意，不要轻易尝试。那也因为食品它不是药品呢，所以呢说到了什么治疗啊等等的，其实就是没有办法有真正的功效的。所以呢网络上面这个传闻呢，就是说南瓜、黑芝麻、枸杞、花椰菜、红萝卜还有菠菜一起吃下去就可以改变或者是呢来治疗老花和白内障，这个是错误的讯息。如果呢真的有些眼睛上面的问题，或者是呢觉得视力不太清楚，或者是有比较急性的问题和状况的话，一定要尽早来向医生来做咨询，然后呢好好的看看我们要如何去做调整改善，甚至是开刀做治疗，才不会呢影响到了一些病情的延误哦。不过啦，其实说到了刚才讲到这些的食物食材，其实呢理论上面你要这样子吃也是 OK 的，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和状况，而且呢也算是还蛮养生保健的。但是说到了治疗等等等等的，那就一定是错误的资讯了。所以食药署也提醒大家，其实啦在我们一般的三餐当中应该都要取得了营养的均衡，让我们养成了健康的生活作息，有着健康摄取营养的观念，才能维持我们身体的健康。总之呢，在网络上面这个影片的传闻说吃南瓜啊、黑芝麻、枸杞等等的食物食材，老花眼和白内障就会变不见，这个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讯息。大家看到不要轻易的相信，也不要转传哦，不然呢可能会有很多的麻烦找上身。总之咯，其实呢我们眼睛的营养保健和保 护，其实真的要靠我们方方面面着手开始做起，可以来好好的调整我们的生活，来透过了一些不同的补充方式，让我们的眼睛呢更加的有保障，那其实呢这样子就可以了。所以呢在节目当中呢还是来跟大家分享这样子一个讯息和观念了。接下来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6了，休息一下先来听个歌曲吧。来送上这首歌曲是来自叶爱玲所演唱的《当你的吻还热着我的唇》，在音乐之后稍微的休息一下咯，待会继续回答 FM04.1 的节目当中。
虽然时间可以淡去一切，却淡不了每个想你的夜，虽然距离可以抹去伤悲，却抹去不了眷恋的重叠。面对你不闻不问的容颜，我总是在无言里换泪痕。爱情没有规则，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姐，听说姐夫车祸，你们知道可以申请劳保局的补助吧？
有啦，你姐夫住院时有管理顾问公司说他们可以处理。
姐，那是黄牛，他们会先假冒申请，再收取不合理的高额佣金，不要上当了。劳保局提醒您，劳灾农保各项给付请领手续简便，可透过公司自行办理。
如有疑问可打电话问劳保局或到办事处洽询。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洗手换衣服对吧？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痛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老板，客人这么多，你还有空泡茶？
现在是我儿子在顾店呐。
啊，他这次出来肯回家帮忙，感觉不一样哦。
哦，你知道浪子为什么会回头吗？
为什么？
因为爱。我劝他回头，别再弄溜溜，先爱自己，才不会伤害爱你的人。
对啦，跟生人回归社会好，用爱相挺，大家都应该支持的。
他现在比我更会煮菜了呢。
用爱相挺，协助毒品跟生人回归社会。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104.1
正声调频台。
从文字看见世界，用句子体会人生。一同漫游纸上风景。
FM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而在今天单元当中呢，要带着大家透过一本书籍来深度认识大家居住的地方哦。可能像我自己是台北人，已经在台北居住了20多年的时间，但是真的对我自己的家乡或者是在地的文化很不了解，可能很多的年轻一辈的人都跟我一样哦。但是可以透过了另外的机会，让自己呢真的深度的在家乡能落地生根，然后茁壮成长，让别人呢也认识到他 他的家乡是一件非常不简单的事情。在今天单元当中呢，就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哦，是由启动文化所出版的《手绘台中日和》。在今天单元当中邀请到的就是作者樊宇来到节目当中。樊宇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樊宇。
其实樊宇本身是一个算是专职的插画家，
对，目前就是以插画的工作跟自己创作为主。
嗯，不过在之前其实在台北也蛮长一段时间的呢。
对，就是大学的时候就在台北念书，然后留在北部工作，前后加起来大概十年的时间。
哇，十年的时间。所以其实在小时候是在台中那边生长的吗？
对，就我出生其实在彰化鹿港，但在五岁的时候就已经全家就都在台中生活，然后一直到高中毕业。
嗯，所以其实在这两个算是台北和台中地区都有长期的生活过蛮长一段时间。应该说在台北成长了十年的时间之后呢，再回到自己家乡，反而是重新检视了自己小时候不太认识的台中这个地区。
对对，那时候因为搬回去的时候突然会觉得因为等于是睽违了十年的时间再回去，然后突然会觉得很多以前觉得很普通很无聊的事情，可是突然现在都会变得感官都被放大，然后突然觉得好新奇很有趣这样子。对，所以在那时候刚搬回去的时候突然觉得哇，重新爱上台中的感觉。
其实在小时候不会有那种离乡背景的感觉，毕竟就在这边小时候生长嘛，所以就会觉得说哦，一切好像都是稀松平常，连巷口那家可能杂货店早餐店都会觉得很平凡。
对，
但是来到了台北十年的时间真的还蛮长的，对不对？所以会不会偶尔还是会想念这样子的味道回去吃吃看呢？
我觉得多少都会，就是如果你在一个地方不管它是什么样的城市，你待过一段时间，然后很多事情在当下你可能没有那么强烈的感受，可是在事后可能隔了一阵子你可能看到那时候的照片或者是就地重游，突然就会发现说诶，那时候觉得很无聊很稀松平常的一件插曲，可能就会变成是一个很好的回忆这样子。
对，所以其实在台北十年的时间包含了像是在上大学和工作嘛，其实已经算是人生当中蛮长的一个跨，而且毕竟是初入社会，所以会有更多那种工作压力或者是什么。
对对对，
但是呢再回到台中之后反而呢再度的再认识了家乡，其实除了透过自己的探索之外，其实应该也请教了很多像是自己家人的或者是这些当地朋友的意见。对
对对对，因为那时候我一开始回去的时候真的是对台中一无所知。为什么说一无所知哦？因为以前高中以前，
对，
就是在学校其实我们课本上不太会教关于自己城市的在我那个年代不太会教关于自己城市的历史啊，或者是事件或者是人物等等。对，就是我们可能会放在比如说世界史地或者是
中国
对，那就算台湾可能是整个国家的，比较不会就我居住的那个城市或者是甚至说我这一条街道上面曾经住过什么样的名人，有什么样是地方士绅等等。对，所以一方面是这样，那另外一方面是从小你其实跟着家人，就是家人想要吃什么就跟着他去，不太会有自己的就是想说自我意识。 对，或者是自己的喜好。那等到你好不容易有自己的喜好，我又已经在台北念书了。对，所以其实我在台中等于是错过了这样子的机会去认识就自己的家乡。所以这次搬回来以后就变成说我有个重新可以开始开始了解。然后那时候我去上了一个社区大学的古迹的有点是认识古迹的课。
哇，對，然後还特别去上课。
对，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因为如果你自己从可能读书啊或者是网络上找有时候资料太多太杂，你反而不知道从何下手。
而且文字好像比较难以进入自己的世界。
对，然后它跟你的连结可能没有那么的强。可是如果是比如说是有老师来带，或者是甚至我们是我们会利用假日去实际走访那些可能上课的时候提到的古迹啊，或者是比较有历史性的景点的时候，你突然会觉得我自己亲身走过，尤其是那条路你可能自己以前有经过过，但你都没有注意到说它以前有发生过这样的事。 对，所以那样子的你实际用双脚去踏出来的感觉又会更强烈。
对，其实在书籍当中呢看到了很多，应该说整本书籍几乎都是像是你自己在生活当中的各个时期不同的这些自己熟悉的店面或者想要跟大家推荐的地方。
对，
而且刚才提到这个还蛮重要，就是当地的这些导览和解说。其实在台中我觉得这几年来其实发展的越来越好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很多的年轻团队他们开始去注重到了当地的这些文化，
对，
甚至有一些也是那种导览散步的这种行程，对不对？
是，我在想可能各个城市都有这样子的行程，或者是就是想要让外地人多认识自己的家乡的团队在经营、
嗯、
对，那我觉得这样子很棒，因为有时候大家一来可能如果来台中只是吃吃喝喝然后就无聊哦，就是玩一天就没了、嗯、这样我觉得我们当地人都会觉得有点不甘心就是对，都会觉得说只有这样吗？难道我的家乡就只有吃吃喝喝吗？
嗯，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都会想要用比较文化面、嗯、或者是比较就是历史一点的故事来跟大家介绍自己的家乡。
对，其实这个很重要，就是可以如何当地的在地深度的旅游，其实这个也是最这几年来大家所追求的、
嗯、
因为可能我们在已经太多了这种走马看花或者是吃吃喝喝的行程、嗯、所以其实我们想要了解的更多的话，其实我觉得这本书算是一个还蛮不错的这个参考、
嗯、
因为其实在这个旅游当然是一些的景点或者是一些小吃的介绍之外呢，也帮大家做了很多的搜集和整理，真的花了蛮多时间的。
对，那时候其实我自己有一个筛选的标准、嗯、我就会觉得说如果只介绍那些就是旅游书上面然后列很多店家、嗯、其实好像也没必要，因为 我自己一个人其实我没有办法说去搜集这么多的资料，
倒也是。
对，那我自己的生活习惯其实也没有那么的勤劳、嗯、就是我都是去固定的店家然后不会说就是有一新开什么店我就跑去就是尝鲜这样子、嗯、我不是那种个性的人，所以我其实是比较希望都是比较可能有点老派一点的、嗯、对，他不是那么新潮，
对，
然后他可能是比较沉稳内敛一点、嗯、他可能没有做太多话题性的宣传，
对、嗯、
对，但是那是我日常生活里面我很常去，可能每个礼拜都会去、
嗯、
或者是就是对我来说有很多可能跟家人的回忆的地方、
嗯、
对，我比较希望是可以跟大家介绍就是有这样子故事性有带有我个人、嗯情感面的店家、嗯、
对，其实在书籍当中提到了很多就是宰地郎家宰名这些小吃店或者是地方哦、嗯，真的可以透过这本书籍当中呢看到了在一般的这种台中的观光书籍当中看不到的这些景点、嗯、不过凡瑜从这个大学毕业然后出社会到回去台中，到回去台中大概几年的时间？
我大概三年半前左右，
前
对，搬回台中的。
嗯，搬回台中之后是跟小时候居住的区域是一样的吗？
是一样的，因为其实现在家人都已经不住在台中、
嗯、
所以我那时候决定要搬回台中、
哦、
我就那时候租房子就觉得说应该要找、嗯、可能是就是以前小时候比较熟悉的地方。
嗯，
对，所以那时候一看房子就决定是住在我一开始我家就是后火车站那一区这样子。
后火车站那一区。
嗯，
所以其实应该已经经历了这可能二十多年的变化，会觉得说真的认不出来了。
但是因为那一区其实没有什么发展
、哦、
就是相对来讲啊、嗯、后火车站是比较在日治时期是比较可能以加工农业，比如说糖厂啊、嗯、酒厂啊、嗯、然后再也都是以小型工业为主，所以它的商业变化其实没有那么大。
嗯，
对，那我小时候的那些店家也全部都还在。
天哪，也太感恩了吧。
然后就像我家后面、嗯、我家附近有一条路，它其实是那种街道型的夜市，常态性的夜市、嗯、对，然后那条路白天也都有店家开，然后我们家以前不管早餐午餐晚餐都可以在那边解决、
嗯、
然后我就回味这么多年，我就再回去那边吃粥，早上的时候去吃粥、嗯、然后想说都隔了这么久，我也就是长大了这么多、嗯、老板娘应该不记得我了。
对，
结果他一送上来就问我说啊，你爸现在还在打球吗？
哇，
就是你就会觉得、啊、对，就是真的就很像邻居那样子的感觉、嗯、对
对，其实我觉得在可能一个老地方待久了真的会有很深的连结和情感、
嗯、对，
而且会有很神秘的那种连结，像是其实在书籍当中一直看到说比如说这家店是你什么小学同学的朋友开的，或者这家店是谁谁谁的朋友的谁开的。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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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对，
对，我觉得这跟别的城市会有很大的不一样，是就是 你看到这家店的印象或者是感觉，其实是真的是会受到可能你以前认识过的人，或是你在这边曾经发生过什么样子的故事。
嗯、
对，那那个情感其实是你去旅行别的地方，同样类店很难去取代的。
嗯，
对，所以我觉得那个感觉会不太一样。
这种神秘的连结，我想可能大家自己在身旁也有经历过一两次哦，嗯、就是哎，觉得好像这个世界非常的小，非常的亲近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
不过其实我觉得台中它蛮特别的是，因为它在台湾的地理位置就是靠中间嘛、嗯，
是，
所以你要往北往南，其实都还蛮方便。
对对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人口外移可能也是另外一个还蛮大的因素。
嗯、
是不是像自己，比如说小时候或者是高中、国中的同学，都还在当地吗？还是已经都外移到别的地方了呢？
我觉得好像要看阶段。
嗯，
在刚大学毕业那个时期，大概25、26的时候，
嗯，
全部的人都突然跑到台北工作。
对
对，就是说我高中同学，就等于我如果那时候回台中，其实是没有任何一个认识的人。嗯、可是到了大概30岁左右，全部的人又回到台中。
哦、
对，所以其实大家的那个可能对于家乡啊、嗯，或者是对于自己想要住在什么样子的地方、嗯、什么样城市，或者是你生活中最追求的第一个顺位是什么、
嗯？
我觉得可能都是随着年纪在、
嗯、
对。那可能在现在会觉得说，哎，住在台中很舒服啊。
对，
然后。或许就是在20出头那时候搬回来台中、嗯、可能就没有这样子的感觉，可能会觉得台中不方便、嗯、对，就所以就是对，我觉得每个年纪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嗯，所以在自己这样子的一个年纪之下，也越来越多的朋友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嗯、对对对，
然后来一起算是好好的照顾这片土地，也是一个蛮难得的机会。
对
对，像是我自己就是一个很土生土长的台北人，其实去台中的经验真的很不多、
嗯、
不过在这本书籍当中真的看到了很多觉得很值得去看的地方。
对，
其实在台中可能是因为在早期有一些什么区域计划的关系、
嗯、
其实在可能早时候的这些荣景或者是很兴盛的地区，反而到几年来好像变得不是那么的兴盛，或者是被别区取代、
嗯、
是不是有这样子一个变化？
主要是火车站前、嗯、那里，我们现在行政区叫做中区，对，那是在日治时期、嗯、他们做街道规划，就是城市计划的主要的区块。
对
对，那中区其实是台湾最小的一个行政区、嗯、它不到1平方公里。
真的假的？
对，可是在它最繁荣的时候，它也是台湾人口密度最高的一个行政区、
嗯、
对，那那边的那个地王就是、
嗯、
最贵的地段、嗯、它那时候在那个年代要一坪要200-300万、嗯、
天哪。
对，你就知道说那个时候的容积、嗯、对，那然后那个时候大概他火车站前有、嗯、有一区就是都是百货公司、
嗯、
然后大概200-300公尺就是聚集了至少6-7家的百货公司、哦、有点像现在信义区、
哦、
台北信义区这样子的感觉、
哦、难怪是帝王。
对，那为什么会没落，其实原因很多、嗯、对，那一来可能是当初他们规划的时候是比较是给行人步行的街道、
嗯、
所以它的街廓的距离没有那么的长、
嗯、
对，因为你要适合散步嘛、
嗯、对对对，
所以它每隔一小段它就有一个转弯、
嗯、
一个十字路口、
嗯、
对，所以它就是棋盘式间隔的规划，所以到后来大家开始有汽车以后变得很不方便。
对
对，因为你一下下就要直转弯、
啊、
然后巷弄又窄，对、
嗯、
所以大家就会乱得，然后又没有停车场的规划、
嗯、
所以在那个时候差不多同时期，就台中那时候也开始做一些从化区的就是往比较外围的地区去做新的规划，所以很多大型的店家都、
嗯、
其实都慢慢往外移。
对，
那大家就会觉得那边有停车场会比较方便、
嗯、
对，所以很多综合因素，再加上那时候有火灾，就是有一个威尔康事件、
嗯、
就是一个大火，然后死了蛮多人，所以那时候开始加强，全国都开始加强消防安检。对，然后很多的咖啡店或店家就因此倒闭。
哦，
对，所以就是它是那个年代很多综合因素造成、
嗯、
并不是说只是一个单一的事件、
嗯、
对，然后所以到我高中那个时候，因为我高中就是在那附近的学校读书，国高中都是，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已经都没落的差不多了、
嗯、
对，就是百货公司全部都倒闭，就是都变成就是可能楼下在卖什么特卖会啊、
哦、
对，就看起来你看得出来它曾经繁荣过，可是它现在的样子就是已经跟前全不同了。
对，这种算是商业区的外移，其实有时候是非常非常的明显，对不
对？
对
对对，
就会突然之间，怎么一夕之间，这些原本熟悉的店好像都陆陆续续的关了。
对，
像是我觉得特卖店真的就是蛮 重要一个指标。像是我觉得其实台北市也是，像应该说在早期这个西区，就是我们这一区中正区或者是西门町那边是非常的繁华热闹，但是好像在好几年前就移到了东区，但现在又移回来了西区，所以其实在东区看到很多店面也都是特卖会或者是那些已经租不出去的屋子，是不是有这样子一个感觉？
对，我觉得它其实有一点是有机体，就是城市其实是很有机，就是有时候是这一区在繁华，然后有时候是你明明就觉得这一区应该死定了，就没救了，对，可是没想到过了几年突然又开始很多店家要进驻，或者是重新让它回到以前的模样，对，所以我觉得城市未来会怎么样我们其实真的也都不知道，像中区现在也还蛮多就是新的店家，小的店就年轻人回去在那边开店，然后政府感觉也比较会开始注重在那一区的规划，
所以其实我觉得当地人的这种整体意识或者是在政府的规划上面真的是对于这个区域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对对，
所以反正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反正知道其实会下一次会哪往哪里移呢，其实我觉得也可以看到了这个台中地方不同的发展，也透过你的书籍当中呢看到了这二三十年当中的变化，
对，
所以其实是一个很难得的事情，真的可以透过另外一种的方式再度的认识自己的家乡，也认识自己，是一个非常棒的方式哦。在下一个阶段单元当中呢，持续请到了樊瑜来跟大家谈谈到底自己和台中和家乡有什么样的紧密连结呢，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
轻轻爱你，轻轻爱你，我的宝贝，我的宝贝，轻轻想你，轻轻想你，我的眼泪，我的眼泪，献给我个温暖的阳光，献给我个温柔的梦想，生在最后终于还是愿
台湾即将迎来全色运动部，
没错，运动部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高工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我要为你歌唱。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信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不必一直仰天长啸，但要随时面带微笑。街坊邻居会心一笑，早安大家长，与您一同让善意发酵。
不过其实刚才樊瑜说到了，就是回到了台中大概3年半左右的时间嘛。但是其实我觉得在中间还有一个还蛮重要的一点，就是其实还是去到了日本进行了这个打工的部分。对，对，
中间有大概原本预计是半年的时间，对，但是后来提早回来，所以大概待了差不多三个月左右，对，在日本打工度假。
再去了哪一群呢？
那时候是主要是想要去看那个日本四国那边濑户内海有一个艺术节，
对对 对，
因为刚好会遇到，对，所以就觉得可以沿着濑户内海周围的城市，就是环也没有完全环啦，但是就是大概以那边周围城市为主。去做一边旅行然后一边打工这样子。对，
其实那一区当中就有很多那种算艺术或者是那种人文的进驻，对不对？所以可以看到那边不同的样貌。
对对 对，我觉得在那边可能是因为在那边有一个像内海的地方，那跟以前我们因为台湾其实虽然是靠近海，可是海的样子其实很不一样，那边是很平静很稳的，就是坐船其实是没有什么感觉。对，像我们可能去坐，比如说去坐离坐到离岛的，我们就会感觉到就是都要先吞晕车药的晕船药这样子。对，所以感受其实不太一样。然后再加上那边的就是除了自然美景之外，就是他们可能艺术季的规划上面就还蛮多，就是很世界级的艺术家都会在那的作品都会可以一次在那边看到。对，所以我觉得那个机会还蛮特别，还蛮难得的。
不过其实樊瑜除了在那边三个多月的时间看到这样艺术机或者是那边打工之外，其实也带了很多日文的相关经验回到了台湾。其实在台湾回来之后是不是也到了一个日本的店里去打工呢？
那个是在之前。
哦，在之前。
对对对。
哦，
在那之前我是在台中有一间，就是他们是一对从东京搬来台中定居的夫妇，他们开的甜甜圈店。
哇，
对，我是在那边是打工，因为那时候想说可以练习日文，对，所以就是在那边工作了一段时间。
所以算是这个在出国之前的先前的某个规划。对
对对对，虽然后来其实日文的练习没有那么多，但是就是也是一个还蛮有趣的经验。
其实我觉得那间店本身就还蛮特别的，我觉得夫妇愿意来到台湾这个地方来开店，其实应该也是做了很多的规划吧，特别选到这个地方。
对，我想这是书里面有加一个可能之前没有的桥段，因为我觉得在台中不同区块生活，其实那个生活的样子是很不一样的。
对，
有时候我看别人的书都会觉得说这个人真的是也是住在台中吗？怎么这些店我都没去过？对，然后后来发现说，哎，可能住在比较北的地方，然后我住比较南的地方。对，那时候就觉得这个现象很有趣，所以我那时候就采访了不同的住在不同区块然后的朋友这样子。 对，那其中也有采访了就是我那时候在甜甜圈店打工的日本老板。对，然后因为他是住在比较西区，就是对比较西边的，所以会他的日常生活可能又跟我们不太一样，加上他是日本人，所以他喜欢的东西可能是比较有台湾特色的。对，所以会对于说他们怎么会想要来台中定居啊。
对，
然后或者是他平常如果有日本朋友来，他会推荐他们什么样子的地方，我都觉得就是可能有一些是还蛮意外的，就是会想不到说哦，原来你们喜欢带日本人去看这样子的东西。对，就是又用一个更外地人的角度来切入，
这真的是一个外地人。
对对对 对，
其实他好像之前已经来台湾算是旅游过。
对，他主要是旅行，然后那时候他是旅行，然后觉得这边台中的生活步调很舒服，然后再加上台中其实还蛮多咖啡厅都是开在可能小巷弄里面，然后他们自己有独栋的可能2层楼还有院子的环境的空间。对，所以其实他那时候看到觉得好像在台中开店是可行的。对，所以他那时候就是决定选定台中当 第一个海外的点，对，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然后你也刚好就是有这样子想要去这边打工，顺便跟那边日本做交流这样子一个经验，然后也把这样子一个故事呢也带回来了嘛。这次当中也访问，特别访问到了这间店，
对，
其实是非常的特别，而在这个书籍当中呢，真的有很多希望呢可以让外地人又或者是外国人更深入了解的地方，所以其实也做了非常多的功课。如果我自己就是觉得说我自己也是一个外地人所以去的地方可能都是大家比较想知道这些可能大家就知道的景点，像是那个草悟道或者是那个绿园道这一地区，其实在来的发展也都很蓬勃，尤其在这个巷弄当中的这些小店刚才所提到的也都很惊人。
对，就是其实在十几年之前我们根本也不会料到说现在那一区变得这么的繁荣，或者是店家会集中在那边。
那十年前那边的样子又是怎么样呢？
十几年前因为那时候还没有那个青美，他那边本来其实就只是一个半倒闭的百货公司商场这样子，对，所以就是后来有在做规划，然后把整个绿园道就是串联起来。那可能店家会觉得在那边其实还蛮适合散步的，所以慢慢的有一些空间，可能是以前废弃的宿舍，或者是废弃的类似像眷村那样子的感觉的空间，就开始重新被运用跟规划。对，所以现在会比较意外是在哪一区，因为以前可能会觉得最热闹应该就是在中区了，
对，
可是没有想到现在是在比较西区那边，因为可能停车场什么的都还蛮方便，对，所以城市的那个流动跟移转其实都大家其实都真的都是需要时间长时间来看。
像是西区我觉得当然就是那个晴美那边整个建设起来之后其实也串联在周边的这些的观光景点，包含像是艺术啊或者一些人文的小店也进驻了，对，其实也是另外一个风景。
对，那时候因为我在那边打工，那个甜甜圈店就在西区那边，然后原本会觉得那是一个很新潮很流行就是比较多年轻人喜欢去的地方，
对，
但是后来在那边工作其实会觉得说那边也很有社区的感觉，对，因为其实你平日的时候就发现怎么大家都是附近的邻居，就有些人可能就住在楼上，然后有些人可能在附近的咖啡店工作，对，那他其实都是看到相同的面孔，然后大家就会聊天，然后就真的就很像那种社区就是小镇的那种感觉，对，所以其实我觉得那个人跟人的距离在就算在一个很流行很新潮的区块你还是可以感受得到。
这真的是一个还蛮难得的事情，因为我们都会说台湾人应该说这几年来越来越冷漠嘛，或者是住在这些都市或者比较繁华地区的人好像就是自扫门前雪，就不管别人家里出了什么事，但好像在台中这样子的感觉好像比较少，或者是大家的关系真的都非常的紧密耶。
就可能我不知道跟人口的密度有没有关系，因为在台中我感受到的一个就是跟台北比较不一样是你真的很容易跟陌生人就开始聊天，
真的，
对，就有时候像我那时候打工他们假日可能要排队，那你就会发现说怎么前后就是客人等很久以后然后他们前后就开始互相认识，
真的，
对，然后互相开始聊起天，然后甚至前面那个客人他买完以后他会跟后面说那我走了，你再改天再来我那里坐这样子，对，就是会有这种就是你会觉得说怎么这么快就你们就认识了，对，然后或者是有时候你在路上或者是你在店里用餐，
对，
然后隔壁的北北就会问你说你一个人之类的，就是开始会就是聊起
天，
对，所以其实还蛮多跟陌生人讲到话的机会，
对，不过我觉得这个真的需要练习，像我就是一个非常没有办法跟别人接触的人不过像是在凡宇你自己的经验当中其实你也认真的去搭讪了一个常常遇到的老先生，对不对？
因为我常常会觉得就是我居住的那一区其实很像城市里面的乡村，对，因为台其实大家很多的印象是餐厅都开很大，
对，
然后建筑都在比大，然后比气派比豪华
装潢很强，
对，然后可是同时它也有一面是就是很乡村像小镇的感觉，
对，
那因为我住的区块就是南区，就是比较是火车站以南，
对，
然后它那边人口密度没有那么高，然后就刚刚有讲嘛，它是比较以工业，所以它的商业其实没有那么的繁荣，
对，
可是那边我就很常有就是常常都会遇到同一个人，或者是常常在同一条路上遇到同一台车，
哇，
对，你就会觉得 这里有这么小吗？
啊、
人口有这么少吗？对，所以其实我很常去吃的店就是卤肉饭店，然后就很常遇到一个北北，
嗯，
然后他是一个很绅士，就是戴个细框眼镜，嗯，然后穿白衬衫、西装裤，对。然后我不止在那一家店遇过他，嗯，我还有在别的地方遇过，所以
太巧了吧。
对，我就遇了两三次以后，就觉得说，哎，我跟他口味其实很像，嗯，对，然后又很巧，嗯，所以那时候就觉得哇，他又好有气质哦，嗯，很想要跟他搭讪这样子，
嗯，
然后但一直鼓不起勇气，因为还蛮奇怪的，
真的是要训练。
对，所以后来我大概到他第四次的时候，嗯，就跟他对到眼，然后后来刚好我们差不多同时间用完餐，然后我就跑去跟他讲，就是跟他说，哎，欸，你住在附近吗？我很常看到你。嗯，对，然后北北就说，哎，欸，我还蛮常看到你的。
哇，所以他也注意到了你，
可能有对过眼几次，
哦，
对，所以就其实都还有一个印象。
嗯，
对，然后就还蛮妙，就后来发现他是附近一个蛮有名的古迹，就是林家的后代的林氏宗庙的那个理事长，
嗯，
对对对，所以就觉得哦，原来是大有来头，这样，嗯，不是一个就是路边的北北这样，对，
嗯，所以之后有跟他多聊聊在台中，或者是交换一下自己口袋名单吗？
那时候有那一次搭讪的时候，我就问他说，嗯，那你还会去喜欢？我觉得我们喜欢的好像都还蛮像的，那你还会去其他哪些店这样子，嗯？对，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有稍微交换了一下清单，
嗯，
对，就也还是一个。就有点忘年之交那样子的感觉，嗯，
用美食把这样子的不同的年代呢串联在一起的感觉。
对对对
对，其实我觉得吃真的是一个很厉害的事情，
嗯，
就像是刚才所提到嘛，这口味其实每个人都不同，那如果呢可以把自己喜欢的介绍给可能也会喜欢的人，这也是自己蛮开心的一件事情。
是是是，
对不对？
但因为我这一本其实不是那么完全就是以美食的出发点，因为我那时候就刚刚那一家卤肉饭店，嗯，其实是我从小吃，所以我非常喜欢，就觉得它就是卤肉饭的范本，就是对我来说啦，嗯，因为那是我从小就是习惯的味道，
对，
所以我会以它为一个基准，
嗯，
所以当我想要推荐给朋友的时候，我就很有一次我就带我朋友去那边吃，嗯，然后我就很满心期待看他会有什么就是
反应
赞美，对对对，嗯，然后结果他吃完以后他就说我觉得还好，
哦，
然后我就才发现说，哦，其实我觉得它好吃是因为我从小吃它，
嗯，
对，所以我后来不太敢推荐别人就是我小时候习惯的那些味道，
嗯，
对，我后来推荐人都是推荐就是以我长大以后再重新回去然后新开发的店，
嗯，
对，因为我觉得那个不是我吃习惯，那不是被养大的味道，嗯，所以就比较可以推荐给别人，
就是记忆当中的味道跟另外再去尝试的味道是不太一样的路数。
对
嗯，在书籍当中真的谈到了像是您可能在小时候因为父亲创业的关系，或者是去补习班的路上啊，或者是去学校的路上，或者是在这些休闲时刻会吃的这些小店。不过我真的觉得在看完这本书籍之后，我真的会非常的反思我自己，因为我也是在同一个地方就生长蛮长时间，但可能是因为我就是居住的地方也比较狭小嘛，或者就觉得说我就算去补习班吃了，我还是去吃连锁店，到底是为什么呢？会觉得真的好像如果别人来我的地方或要介绍的话，会真的少了一点点。所以刚好您也是从这本书籍之后呢，再度的认识了这个地方的。
对，因为我那时候去日本打工度假的时候，嗯，遇到很多外国人，
对，
然后大家不同国家来的人就会开始互相交流自己的，嗯，自己住的地方啊，或者是文化等等。
嗯，
那时候发现说我真的是很无知，哎，欸，就是有时候。然后大家在聊，那可能问到说，比如说，你住的城市人口有多少人？
嗯，
对，然后有多大，就是几平方公里，或者是一些民生物价，比如说 ETC 费率是多少，
哦，这个好
之类的，对，然后就开始就然后想说 Google 也不是，不 Google 也不是，哦，对，然后那时候有一些就是类似像这样子比较笼统或者是比较广泛一点的问题的时候，嗯，其实我都是有时候都会乱回答，想说他应该不会考证吧，对，可是就会很心虚啊，嗯，你就会觉得说怎么我对自己住的地方这么不了解，然后人家来到我住的地方，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跟他介绍，嗯，
对，
所以后来觉得说一回台湾马上觉得说，嗯，好，我最大目前现阶段人生最大的功课就是要解决这件事情带给我的心虚感，
嗯，
对，所以我才开始会慢慢去做一些功课啊，或是上课，嗯，对，然后去开始关注关于比如说一些文史的文章或议题，嗯，
对，这真的是需要一段时间这样子累积起来了。不过其实到了现在，我觉得台中还是陆陆续续在做更多的开发，所以未来也有机会透过更多方式跟大家分享，
对
不对？
对对
对，不管是在脸书上面或者在 Instagram 上面，嗯，其实都有在经营的。
有有有，就觉得在台中生活可能 我觉得每个城市生活都有当地的一些特别的风景、嗯、对，那有时候真的不是说你一定要去国外或者你一定要去到一个、嗯、不同的城市你才可以有那样的感受。我其实是比较希望说就算我住在这里很长一段时间、嗯、我还可以保有那样子的好奇心锐度、
嗯、
对，我希望我自己是可以维持这样子的那个能力、
嗯、
对，所以我一直希望可以保持就是有在记录跟观察，
嗯，
对啊，
也希望未来可以有更多的书籍或者是相关的这些文章来跟大家分享、嗯、这本书籍应该也算是第四本、嗯、
对，第四本
会不会有未来的计划呢？
未来目前还就是当然都有
很有
对还在规划当中都还有可能、对啊、
所以大家也可以好好的关注一下了、嗯、而在今天单元当中呢真的非常开心可以分享这本书籍、哦、是由启动文化所出版的手绘台中日和。在今天单元当中呢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的是作者樊宇来到节目当中来家分享台中的美好，谢谢樊宇、嗯、
谢谢大家。
而今天早上子荣在空中陪伴大家一个小时的早安大家长也进行到了最后一个阶段呢，在访问完之后呢不断的反思说自己到底了不了解自己的家乡，了解我们的土地呢，可以透过了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再度的建构起自己对于家乡和这个土地的情感哦。嗯，那也提供给大家参考咯，希望大家会喜欢。而今天的早安大家长节目就告此到一段落，那下一个阶段呢请各位的大哥大姐们持续锁定，我下次再见咯，拜拜。
如果你是一朵小花也该有个故乡，如果你是一朵小花也有生长的地方，西风啊你是从哪里来，总该有个起点，西风啊你往哪里去，别把故乡遗乡，如果你是一只屋檐也有生长的地方，西风啊你为何屋檐总是那样。
哎，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哇妈，你好专业哦！
活到老学到老了。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烟煮炒炸都安心。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哇，海浪好美哦！
哎，小姐啊，台风季后要特别留意气象资讯。如果已经发布台风警报，就注意不要到海边观浪或戏水哦。
哦，那为什么发布台风警报后就不可以前往海边呢？
因为受台风影响，当海面的长浪靠近海边，会形成突然的异常大浪，让在海边观浪戏水的游客来不及逃生而被卷走。
哦，好好好，非常谢谢您提醒哦。
以上广告由消防署公。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